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12年11月15号。今天我们西城夜话的话题是说说18大。今天我们中文电台呢有幸请到两位嘉宾来参与我们18大的夜话节目。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盛夏摄影工作室的盛夏。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们大家好，今天的话题稍微有点严肃。
还有一位是我们刚刚读书观影节目的嘉宾，胡文佳。
胡佳文。
胡佳文，对不起对不起。
那大家好。
胡佳文呢是华盛顿大学
建成环境学院的
在读
博
士
生，
新当选的7位常委里面排名第二的李克
强
的
校
友，
校友。
对，那其实我当年在北大的时候念的也是法学院。那其实李克强倒不是念的法学院，他是经济学的博士，但是不过我当时在学校的时候，大家都还是比较自豪，说终于有一个北大的人，进了这个政治局，因为之前大家都说大清天下，所以
以前都是清华的人，对吗？
对，所以终于有了这样一个北大毕业的，不是学工科的这样一个政治局的常委，然后将来的总理，所以大家都很开心。
这挺有意思，我这个一定要原谅我，因为我说话吧跟那个我们专业的主播差距太远了。为什么呢？他们一说的话，比如说胡佳文是李克强的校友啊，北大校友，一下就说出来了，但我要说半天李克强的或者然后呢人家不知道是秘书还是什么啊。就像以前的笑话说，有一个人去了，他说我是省委书记，人家省委书记来了，没说完，派来的
，OK，
然后派来的也不错啊，
他
的司机，
他的司机，
没说完。
我们这本来就是夜话节目，是一个轻松的节目，我们不是专业主播，
那么我出题目了。那个盛夏，你知不知道新当选的7个常委是哪7个？
我说不出来整个7个，虽然我们刚才就是我之前了解了一下，但是我可能说不出来7个，但是我知道他们大概有3派，就是太子党，然后团派，还有原来江泽民的江西，对，
太子党有哪几个？
太子党，习近平显然是个太子党，他是习仲勋的儿子，另外还有俞正声。对，还有另外一个叫做王岐山的，我知道他们是太子党。
不错呀，了如指掌啊。
还好吧。
团派呢？
团派就是李克强一个人，他是从团中央出来的，应该算是原来就是胡锦涛他们这些团派的一份子。
那应该是胡锦涛的人。
应该是。
那还有江派是吧？或者上海帮。
上海帮、这个事情应该
江派以前叫上海帮，
以前叫上海帮，现在我
已经
还叫上海帮吗？
因为江泽民在北京待的太久了，只能应该江泽民自己的事情操作。
至少我知道其中的这次担任常委的一个张德江，他应该不算是上海帮，他算是确实是江泽民系的，
江西，
对，
江西人马。然后那个还有刘云山、张高丽，是吧？
张高丽，对。
那么张高丽呢？我这大家你们知不知道张高丽是干嘛的？
这个我是完全不知道，我第一次看他的名字有点像一个女人的名字，高丽。
我也有这个印象。
对，但是我完全不知道他的整个来历或者他的简历。
若干年前，我在讲故事了。就是胡锦涛已经当了总书记，五六年了。然后呢，突然网上热传了一张照片，就是说有一个人被八抬大轿抬上了泰山。然后这个人呢，就是露出了一点点脸。他是谁？
露出了一点点脸。难道是张高丽吗？
江泽民。
江泽民。
然后张高丽是指挥这些
抬
轿
的
那个，很明显的一张照片，
很明显的一张照片吗？
对，也这张照片现在网上还能找到。他是江泽民，就是马前鞍后的那个。
所以张高丽这个人是什么背景？
张高丽啊，我来读一段，就是香港那个报刊对他，一个比较官方的一个合适的一个简历啊，香港苹果日报，苹果日报说实话
是个很八卦的报纸。
他说张高丽自称是个苦孩子，他确实出身很贫苦，从小是吃的番薯，就是那个地瓜啊长大的，大学毕业了还要做搬运工，他不是把人从国内搬到美国来啊，他是直到进入官场才吉星高照，又得到贵人相助，先后拍上了江泽民和习近平。这个词，这个真是苹果日报的专用词。
对，没错，
忠诚大气。那么该报说张高丽任深圳市委书记期间，江泽民多次南下视察，对张的低调克己忠实谨言慎行的作风非常的赞赏，并且在张高丽曾经任职的茂名发表了著名的四个字的讲话。那哪四个字？著名的什么讲话？写进党章的三个代表的
讲话。三个代表的讲话。
对，张高丽的那个密切的那个不是鞍前马后，密切的那个安排之下，就发表了那个著名的三个代表的讲话。张高丽还礼让退位的中共元老，当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晚年定居深圳的时候，张高丽三天一次常来常往的探望，问寒问暖，为他攀上习近平这棵大树埋下了伏笔。
这都是苹果日报的报道吗？
这个真不好意思啊。我觉得我越念下去，这个八卦越来越多，真是，就是我们一个晚上光讲张高丽都不够。
不过是啊，不过从高丽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跟比如朝鲜呀那边好像有关系一样，但是实际上没有，是吧？
他是那位在朝鲜上大学的吗？
那是张德江。
对，我们又说到张德江了，他是金日成综合大学毕业的，是吗？
那是张德江。
对，那是张德江。
张德江呢，他也是那个江泽民鞍前马后的人。然后呢，他最让他尴尬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是金日成大学毕业的，这个学历说出去真的不好意思，
是有些不好意思。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当年是选择的呢，还是自己是公派的去那儿学习？他什么专业呢？
他是1978年到1980年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经济系学习。
经济系。
他是留学生党支部书记。
那我再来扯点八卦，是不是他是那位父亲是给省委大院的领导理发的那位？
你这都知道啊。
以八卦
这个张德江呢，他也是个苦孩子，他出身地道的农民家庭，父亲因为会理发，后来成为吉林省委大院专门给领导干部理发的理发师。然后呢，张德江可能就通过他父亲认识了省委大就是他父亲那些 顾客，也是省委领导干部。
而且我觉得他这种出身可能也和他后来公派去朝鲜留学有关系，可能家里面经济情况不是很好。
因为吉林那边牡丹江跟
离得很近，
对对 对,
对，
一江
之隔，估计一江之隔。而且那时候如果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还是中朝两国关系应该是黄金时代。
嗯嗯嗯。
然后往后以后，中国和韩国建交以后，然后包括苏联垮台，
嗯，
就中朝的关系实际上已经没有那么好了。
那个时候好像现在内幕越来越就是披露出来，金日成非常的震怒，就是还一度跟邓小平说，如果你们既然跟南朝鲜建交，那么我们跟台湾建交行不行？然后那个邓小平还说你看着办。当时他们朝鲜应该是国庆还是金日成的生日的时候，中国派了代表过去，根本就没有被接待，
没有被接待。
对对，
okay. 好了，这个扯远了，
这个扯远了，
我们再扯回来。
嗯，
江派还有另外一个人呢。
江派还有一个人啊。
对啊，除了张高丽和张德江，一个
刘云山呀。
哎，对啊，
刘云山原来是干嘛的？上一届他是那个主管意识形态的吗？还是
中宣部的吗？
是，我是不太清楚啊。
啊，那我也念一段那个刘云山的那个简历啊。这个真的不好意思，我的简历竟然都是苹果日报的，这个我觉得八卦味实在太浓了啊。中宣部的，他说18大入常热门人选当中，中宣部长刘云山是党内外非议最大的候选人，苹果日报称他是新闻自由的杀手，阻碍了中共的改革。但是民报呢，民报是金庸创办的，可能中立一点，称他是意识形态的主管，力推文化改革。民报还说刘云山在外的形象并不讨好，但他却能在中共高层复杂的权力角逐当中屹立不倒，而且能够脱颖而出，在18大上更上一层楼。这说明刘云山是一名为中共各方势力能够接受的人物。民报还说在刘云山治下的10年，中共一边被指责遏制新闻自由，限制资讯流通，另一方面内地网民人数激增到5亿，比美国和俄罗斯人口加起来还要多，所以中国就加大了对外宣传。比如形象宣传片还亮相了纽约时报广场，时代广场。
这个吧，我自己感觉包括这个近10年的意识形态问题其实蛮微妙的，包括我可以感觉到的，他对电视剧电影这些的制作可能限制会多一些，包括意识形态方面，但是对于出版方面其实我是觉得放开了。包括我现在在国内买了很多就是公开出版的书啊，包括中共党校的一些书，里边其实蛮客观的批评了一些以前包括抗战时期或者其他的一些时期共产党的一些事实。我想那个在江泽民时代不一定会能出版的。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的体会了。
另外我想到一点是，我听我的很多朋友说在开18大的期间，这个网络的封锁有所加强。比如我就看到有朋友在网上抱怨说，我 Gmail 已经好几天都用不了了，这个会什么时候才开完呀？
对，不过这个可能还不是最好玩的事情，最好玩的事情是你听说这个北京的出租车已经把那个车窗玻璃的把手卸下来了。刚好那天我有个朋友他去打车，因为现在北京已经很冷了，然后他就跟人说，师傅，我这已经吹的这个浑身都在打颤抖，要感冒了。然后师傅就跟他说，递给他一开个把手，就说你自己把那把手安上，然后把玻璃窗摇上来。
为什么不能摇呀？
不知道，他当时有那么有几条嘛，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要他应该是不能摇下去，我估计可能他的窗户有问题。然后另外一个据说是，比如说你要去长安街会要签一个表格，但是那是假的，没有这回事儿。但是玻璃这回事是真的。
我听到的说法是说，为了防止别人往车里面塞传单。
啊，这也是可能的。
那我最近也看到一个新闻，说一位哪里来的，可能是浙江还是哪里来的上访的妇女，在天安门撒传单被逮捕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想有可能是和传单有关的。
好，我们刚刚八卦了那个三位江派的那个新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么我们再讲一讲太子党三位。
好
啊，
王岐山、习近平、俞正声。
王岐山啊，我们先讲那个习近平好了。那习近平呢，他是我们都知道是前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的儿子。那么习仲勋在文革的时候呢被冲击，所以呢或者被打倒，所以呢习近平自己在15岁的时候就上山下乡，到了那个陕北农村去插队落户啊。经过了6年呢，他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那个时候他是21岁，进了
清
华大学化工系，是吧？
化工系的有机合成专业
啊。然后呢他毕业之后呢，正好已经文革已经结束了，然后呢
刚刚结束，
他就
75年到
当了他父亲的那个以前同事耿彪的政治秘书。
耿彪是谁啊？
耿彪是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对，这样子的话他就也许这样的工作啊，就说剩下你可能美国博士毕业了，你想做谁的中央谁的秘书，难比登天。但是他本科一毕业，砰，
这就是太子党的优势
太子党优势啊。然后呢过了几年呢，他就派下去锻炼。就是现在挺流行的叫挂职副县长，实际上他不是挂职，他是真正的副县长。
对，他
跟那个他跟当时跟那个刘少奇的儿子叫刘源同一批的，刘源是在另一个地方。他但是呢他上升的比刘源更稳更高。那么习近平当了一开始是在你记得是在是山西吗？还是
地方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他一开始是县委的，就是副书记，
那么
然后变成县委书记，然后接下来我能记起来大概就是去了厦门
市长，是吧？
厦门市长，然后市委书记，然后下一步就是调到福州任市委书记，接下来就是福建省的省委书记了。
然后呢在这个期间他拿到了清华大学的正宗的博士。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广告回来呢，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18大的话题。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说说18大。我们演播室的电话是18882985569，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刚刚呢介绍了一下新晋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常委，还没讲完。那么一开始呢我们讲的是江派的三员大将，现在在讲那个
太子党
这一个类别。实际上他们可能也不一定认可这个标签，因为你说起来小布什也是太子党，对吧？然后希拉里克林顿还是也不叫太子党，是夫人党，对吧？
夫人党
所以呢，他们说起来，我们也是靠自己奋斗。那么习近平呢，他一开始去上山下乡的时候，还当过大队书记。
对，
所以呢，还是靠自己奋斗上来的啊。那么他80年代的时候当县委副书记的时候呢，还到过美国，到过
Iowa，
对，那个剩下待可能跟剩下同
对，因为我在那儿读的 PhD， 所以关于 Iowa 的新闻我都会 follow 一下
啊。
是的，他原来在 Iowa 还待过一段时间，还住在就是现在当过州长的他们家里面好像。
这几天应该是今天那个Iowa 的一个地方的报纸头条新闻是那个头条新闻加。那个照片是习近平当时在爱我的照片
okay,
然后呢说他这么一个人那个已经当了中国的国家那个现在还不是国家主席，是那个
未来的
最高领导人。
对，
那么我想习近平不一定有负面的那个八卦，但是还是有一些有趣的八卦。
对，例如
那个
他的，
比如说刚才
家务，你说，
对，我刚才讲到说他曾经任厦门的市委书记、福州市委书记，包括这个福建省委书记的时候，我就想到他和他的夫人，也是中国著名的这个歌唱家彭丽媛。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的相遇是在习近平任厦门市委书记期间，当时应该是经人介绍吧。那彭丽媛当时我记得这新闻上写说，她当时因为要掩盖自己的美貌，所以特别穿了一身的军装去见习近平，以试探说他到底是喜欢他的美貌，还是喜欢他的整个的人。然后习近平当时很有趣的问了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说美声有多少种唱法还是什么，一共有多少种唱法之类的。然后
很专业啊。
对，后来据彭丽媛自己说，他就被这个问题打动了，然后后来
这么简单一个技术问题能打断那个美人的心啊。
也许可能他的军装，也许习近平就好这一口。
不过我有看到外媒对彭丽媛的评价还蛮高的，因为他们认为说之前的第一夫人，比如说江泽民的夫人、胡锦涛的夫人都是比较低调，那彭丽媛本人本来就是在媒体上曝光率很高，然后很善于面对媒体，同时形象又非常的正面，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未来的第一夫人寄望很高。
这点是没错的。我认为一个漂亮的夫人，比如说出国访问，确实对中国的形象是一个加分。
那个，有一个八卦的笑话是，非常的，讲出去不合时宜，但是，大家只是笑笑而已。就是江泽民以前，人家说那个听歌要听宋祖英，出国带着李瑞英，家里有个猫头鹰。
那我刚刚又想到另外一点说。因为习近平，不过这个不是八卦了。我看到新闻上说，因为习近平在福建任职，大概有十几年之久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后来又调任到浙江，所以，其实台湾媒体认为他是最知台的一个中国的最高的国家领导人。
因为浙江跟那个台湾的那个
福建都离得很近。
对对对，福建跟
浙江，包括像蓬莱那些岛屿，
对对对对对，
都金门和福建都非常近。
对对对，因为说实话呢，台湾在改革开放不是，福建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抵御台湾的一个前沿阵地。
前阵地。
所以呢，整个80年代那个福建省的那个 GDP 还不如王永庆一家的那个所拥有的财富。所以呢，到后来没有办法了，习近平那个当了省委书记，他还是跟联系了很多台商，所以呢把那个福建的经济也搞上去了，说实话。
也就是说现在台湾那方面对习近平应该还是怀有期望的。
应该有期望。对对
对，我也看到报道说习近平当选的那天，马英九有给习近平发去贺电，然后习近平也有回电表示感谢。
是 马英九以中华民国总统的那个身份。
哦，我看到好像是说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
是吗？
对。
嗯，
应该是主席身份，否则如果否则的话用总统身份可能有点过于敏感。
嗯。那我们是不是听一段习近平的就职演说？
好。
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
In the new environment, our party faces many severe challenges, and there are many pressing problems within the party that need to be resolved. The problems among our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of corruption, taking bribes, being out of touch with the people,undue emphasis on formalities and bureaucratism must be addressed with great efforts. The whole party must be vigilant against them.
打铁还需自身硬啊！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To be turned into iron, the metal itself must be strong.
欢迎回来。那那个两位有没有听到什么新鲜的词？
什么打铁
还需
自身硬？
这个我以前好像没怎么听过。
对，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我觉得打那个薄熙来这样的铁的话，应该比薄熙来更硬的人才能打。
好吧。
我刚才听他这段话倒是有一个感觉，就是之前的领导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地方口音，而且多数是南方的口音，像从毛泽东开始是湖南的口音，然后后来江泽民，
他们以前就没有，就是。
是没有受过普通话教育的，
公开演讲的机会可能太少了，或者那个时候是打仗打出来的，所以南腔北调，那个邓小平就是四川话，毛泽东就是湖南话，
对，包括后来江泽民、胡锦涛都是扬州泰州的
口音。
那习近平，
但是还好了，大家都听得懂。
对，但是我觉得习近平是让我有点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他真的是字正腔圆的标准的普通话。
这可能是这个彭丽媛的那个熏陶。
我想也是时代不同吧，因为像他们这一代七个常委大概年纪是在60上下或者还不到60岁，那他们那一代人受的教育可能很不一样，可能更多的受到普通话的熏陶这样。而且我不知道你们对于他们的怎么讲大的背景，他们的一些共同特点有没有什么看法？比如说他们都做过知青，上山下乡，可能出身比较苦，和以前的那些搞革命的领导人可能不太一样。
对，我觉得你那个抓住了一个很大的要点，但是就是说这一批的那个政治局常委他们是
都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
都有那个知青的背景。
对，他们
大多数都
上山下乡，而且全部出生在解放后。
那知青的话意味着吃苦，那时候还是吃了不少苦，肯定的，对吧？那跟那个江泽民那时候是扛过那个革命的枪，那个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然后呢，到那个胡锦涛呢，也是叫技术官僚，他就是说。就是读了工科，那不一定当过知青。那轮到习近平这一批呢，就是当知青的，那可能以后下一批说不定是海归的。
那还得下批，我猜。
不过我想知青背景有一点蛮好的，也是我在媒体上看到，就是说他们对于过去的种种运动给个人带来的这种影响有过切身的体验。
没错。
所以可能
那
他们以后再搞运动的可能性可能不是很大。
没有，不一定，他是运动当中那个
成长出来，
说不定搞运动更在行。
倒也是。
好了，我们现在就是八卦。
那我们再讲讲那个王岐山。 王岐山呢，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意外，就是王岐山是搞经济很在行的，大家很期待他当那个常务副总理，当那个朱镕基第二，这样子的话对中国的经济也有好处。结果呢，很明显他会成为那个中纪委书记。那么外媒的分析呢，这是一种权力那个平衡的一个结果。有人他的常务副总理可能有很多人想要。
对，我今天刚好在南方都市报上读的一些就是相当于总结这个常委的一个新闻，就说到他们选择常委是德才兼备，但是以德为先，也就是说像王岐山这样善于搞经济的人也不一定能去真正的去搞经济，因为他们要以德为先，或者换句话来说，有可能确实为了权力平衡，所以他对以德治国，他不得不去做就是纪检书记。
那个王岐山呢，我们不得不那个提一下，以前好像是广东那时候广信有一个银行的一个危机，然后呢他派过去了之后就解决了，后来 SARS 也是出了危机，然后呢北京的市长给还有卫生部长都给免掉了，然后呢也是王岐山，就是
对这个我还
成了
记忆犹新
救护队长啊。
对，因为刚好是2003年那年我去签证，所以对这段事情还是记得比较清楚的。
那么王岐山之所以归在太子党政令呢，因为他是姚依林的女婿，姚依林是中共前那个国务院副总理。
对，
那么还有一位那个我们可以说是太子党的呢，是
俞正声。
哦，俞正声，俞正声有什么八卦？
俞正声的八卦，
他自己有八卦吗？
他自己的八卦，
我是最近有看到说因为外媒披露温家宝家族财产之后，俞正声有放话说公开我的财产没有什么问题，这是我看到的关于他的报道。
这还是个相当正面的报道。
对，也不算八卦了其实。
他是这么说，他俞正声的祖父是跟江青结过婚，
是祖父还是
祖
父？是祖
父。对，然后他叔叔被美国那个特务部门策反，而被共产党中共追杀，挺大的事情。但是他自己呢，就是跟江泽民关系不错，跟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关系不错，所以呢，他政治仕途不受影响。他一度在湖北当省委书记，后来就是习近平调到中央之后，他就担任上海市委书记。
对，
那么他有一个政绩就是上海世博会，但是也有一个一个危机，就是一场大火。所以呢这些呢都没有他影响他入政治局常委。
说起来这个大火的2周年的纪念日好像是昨天。对，因为我在网上看到大家有贴一年之前的旧文，说不要忘却，要纪念。
那还有一位是团派的，就是你的校友
李克强。
那你对你校友了解的多吗？
我对李克强的印象就是说他应该是在北大拿到了经济学的学位。那具体是拿到了什么级别的学位我不是很清楚。
他好像也是博士啊，
经济学的博士。
不是，他毕业的时候是本科，后来
也是在职的博士吗？
唐中央书记的时候好像拿了一个博士。
他的学位好像比习近平的
要硬一点，
更有含金量一点。对，然后另外我对他的了解就是说，他夫人似乎目前是在北京的某个高校任教，算是知识分子。另外他的夫人的父亲，他的这个岳父好像也是某蛮高级别的干部，可能副厅级或者是副部级的干部。
李克强他父亲好像是县委干部，县委书记还是什么的县长。
所以他自己其实算不上有背景，但是
那李克强呢，他在河南省当省委书记的时候呢，也有一些争议，就是说他那时候河南有一些艾滋村， 就是是政府倡导卖血造成的。那么李克强当省委书记的时候呢，就是压制媒体不能报道，这样子呢，说实话就这个问题就迟迟没有解决。后来是靠民间，比如说高耀洁，然后海外媒体一直在报道了之后呢，有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亲自到那个河南有一些艾滋村什么文楼啊什么去了，然后呢李克强呢陪同，这样子呢才慢慢的这个事情就披露出去。后来他又到了那个辽宁省当那个省委书记，
省委书记，对
对。那么这一些那个嘉文，你还能找出什么八卦的这些？
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了就是大家在分析这个七常委怎么讲，首先大家好像都有注意到这个常委的数量有减少，从九常委减到了
七
常委。
嗯嗯。
我有在网上看到大家开玩笑说啊，大家现在因为经济状况太差了，连这个常委的这个数目都减少了。这样，那实际上我想，他们把九常委变成七常委，一定是有其他的原因。
嗯，我不知道美国有几个常委，所以可能奥巴马，然后再加个副总统，加个国务卿，是不是就能定了？还是奥巴马一个人？这个我觉得九常委七常委头都大了，就是开个会，如果要做个决定，可能很慢的。
美国不是三权分立吗？
三权分立，
当然是你众议院和参议院吵起架来也是昏天黑地。
嗯，
不过据我了解，很多事情总统自己是有决定权的。
对，
对
对对，
有很多事情有些对，因为他毕竟是行政方面的最大的头。
议会表决是另一回事，就是那个总统那一边的决议是几个人能说了算。
那另外我看到了八卦，就是有人在分析这个七个常委的星座啊，这可能真的是。
你觉得习近平跟彭丽媛的星座他们是相配的吗？
这个有争议，因为据我看到啊，习近平的出生日期应该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1953年6月15号。
嗯嗯，
那这样以
他是什么星座？
星座来看应该是双子座，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在网上说他是巨蟹座，可能有可能是因为现在百度百科上面还看不到他是六月几号，所以大家只是推测说他是六月底的巨蟹座。
那你知道彭丽媛的那个？
听说是天蝎座，
天蝎座。
所以如果说习近平是巨蟹座的话，那这两个其实是蛮相配，因为以这种怎么讲，星座四分法分成地水火风四大类的话，那这两个都是水象的星座就会很配。但我觉得如果是六月十五号的话，那是双子座，所以就不是很配，
是吗？
对，
那我对星座是两眼一摸黑，我只知道我自己的星座。
我也只知道我自己的星座，
然后别的星座在哪个月份，我根本就没有概念。你说的巨蟹座，你知道还有谁是巨蟹座吗？
李克强是巨蟹座。
李克强这么巧啊？
对，他是七月，对，他是1955年7月出生。
嗯，
那另外还有两位也是巨蟹座，所以七常委里面至少有三位是巨蟹座。
哦，
所以我这个实际上还是相当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啊。
嗯，
这个
能说明什么问题？就是是不是能够更加和谐了？什么
巨蟹座可以当常委？
那怎么讲？
不是在和谐社会的时代能够当？那下
说和谐社会吗？
啊，和谐社会啊，
巨蟹社会。
嗯，
那以星座上来讲，巨蟹座的人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
不是他说巨蟹，那么这个人就是不是像那个真的像蟹一样能够横行霸道？我说
其实不是，
啊，不是啊。
其实巨蟹座人来讲
跟蟹没有关系的，对吧？
通常是那种温柔顾家型的。
哦，温柔顾家型的。
顾家和治国这两件事情是不是能做的一样好，这个很难讲。但是关于这个，
这叫修身平什么？
修身齐家，
齐家
治
国平
天
下。
对，这是不同层面的问题。那巨蟹座人的特点就是说，为什么他是以一个蟹为他的符号？是因为他有一个硬壳，那个壳可能是他的家，所以他会把他的家保护得很好，管理得很好。
那
如果他把国当成他的家，
蜗牛还能把家给背着走，
可惜没有蜗牛坐啊。不，你这个想法是很对的。
嗯，
那另外的话，这七场位里面，如果说有三个巨蟹座，一个双子座的话，另外我记得好像还有两个天蝎座和一个金牛座。
嗯，
所以天蝎座同时也是水象星座。那这样来讲，就是七场位里面有六个人是水象星座。水象星座的特点是说，他们会比较的，他们感知世界的方式是用感情和直觉。
哦，
所以我不知道这对于做国家领导人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嗯，
但是这件事情真的是很有趣。
嗯，这个
没错。
我看到那个习近平的那个就职演说，虽然很短，比奥巴马的短多了。他提了17次那个人民啊。那么比如说他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待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雅、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够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那么说明他这也是好像是一个施政纲领，因为他前面又说了一堆那个很大的话，好像跟施政纲领没什么关系。比如说他说，我们的责任就是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那么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江泽民早就提出来了啊。那么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江泽民前也说过，为人类做出更新的更大的贡献。那么如果奥巴马说我当总统是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那么我说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
对，但是什么异于民族之林这些东这些话，我小学时候写作文没少写
啊。
但我还是蛮喜欢他讲人民的那一段。
对，
我觉得
他人民那一段是我，所以我觉得
实地的，
对，蛮实在的一段话，就是说那种口水话应该比较少，以前的党八股的味道比较少。
我觉得这有可能也和这一届的新的常委，在我印象中似乎没有哪一个是学工科的，和以前那种工科占绝大多数的情况非常不一样。这些人或者是学经济的，或者是学政治的，或者是学语言，或者是学马克思主义也好，但是好像全部都是学社会科学的。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
我们那个听一段新任的那个国家的第一夫人彭丽媛演唱的一首歌，在希望的田野。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说说18大，也快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那么我们两位嘉宾盛夏还有嘉文，你们对18大还有对我们国家因为18大有什么感想？
这个题目有点大，不过我希望未来这个领导班子可能会更关注一些民生，包括可能更关注一些底层的人民增加收入的问题，包括拉近就是减少贫富差距的问题。当然了，我个人最期望的一件事情是看到习近平带着这个我们第一夫人彭丽媛第一次出国访问，到底是去哪里，然后他们的表现如何。
听歌要听彭丽
媛，
现在改了啊。那嘉文呢？
我是觉得怎么讲，我看到各界的评论有积极也有消极的，像我今天看到 VOA 有采访中国的农民，就说他们认为他们的生活有在改进。那我也同意盛夏说这个收入分配的问题啊，贫富差距的问题，包括什么政治体制的改革的问题，都是艰巨的挑战。
我想我们也希望虽然现在这个国家还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么理想，但是呢我们还是期盼我们的人民还能够有希望，能够生活在希望的田野上，以后的生活呢能够蒸蒸日上，希望我们国家和人民能够更加美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晚的节目，祝大家晚安，
再见。
Views expressed on the preceding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is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mentioned during this program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of the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